那我们知道这个关于母亲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凡是涉及到母亲的这些话题，都是我们知道母亲是非常的伟大啊，伟大的母亲这个话题在历世历代在人们不断的在诉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人们以各种不同的这种形式，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从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在讲述着一个伟大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关于母亲的这些关于神的启示，在圣经的启示当中，那这些关于母亲的这些事迹的记载，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些记载当中，从这些神的启示当中，我们来更多的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母亲，而且母亲的这一个她的这个职分，她的这个地位又是这样的特殊。所以呢我想我们通过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神在母亲这一个极其特别的这一个人上面他所有的旨意。所以呢我想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个记载的母亲。那么我曾经在过往的两三年吧当中母亲节的时候，我跟大家也有分享过圣经里面记载的。那曾经我记得有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母亲节我跟大家讲的是是箴言书31章里面讲到的那一个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是吧？没有名字的贤德的妇人，贤德的妇人。那再往前一年，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讲的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哈。摩西的母亲在那一段的记载里面也是没有名字。不过我们知道后来当讲到这个摩西的家谱的时候，在摩西的家谱里面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哈，但是在那一段的记载里面却是没有名字的一位母亲。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记载在圣经当中的另外一位母亲，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以利加拿是谁的丈夫？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然后和哈拿，然后他们一起，我们从经文里面知道他们有一个还没有断奶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我们也从经文里面知道是从哈拿向神祷告的时候，是从神那边，从耶和华神那边求得来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这里面在讲到了说哈拿跟以利亚拿他们的这个孩子是他们祷告求来的。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的之前，那就记载了哈拿他不住地向耶和华神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求一个儿子呢？那根据这个前面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前面的这个记载，原来呢这个以利加拿他是以法莲人，这个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子，那有一个妻子呢是可以生育的，所以他是有孩子的。那另外一个妻子就是加拿就是这个哈拿是不生育的， 所以他没有孩子。那不生育的原因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他说是因为耶和华不使他生育。那这里面讲到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这里面一定有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那圣经里面这里面没有交代，但是我们从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确实是有神的旨意。那虽然这个丈夫，他的丈夫以利加拿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喜爱他的这个妻子哈拿，但是呢这一个有孩子的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就因为这个哈拿没有孩子，他有孩子，所以呢他就极力的去激动哈拿，然后呢就用一些话去激他。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如果一个妇人不能够怀孕生子，那这个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咒诅。所以呢对于这个不能生育的这个妇人，他是非常非常的属于处在那种很这个，就是他的地位，在家里面的地位很低，他自己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抬不起头。那本来他就是处在这一种很劣势的这种地位上很低的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丈夫非常的爱他，每一次上殿里面去献祭的那个祭肉都分给他两份，但是呢他还是这个提不起来这个情绪哈。再加上这一个他的另外的那一个妻子啊，就是有孩子的那个妻子，不断的拿话来激他，不断的向他来挑衅，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苦恼，然后经常是时常的在哭。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哈拿他所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他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地位，特殊的这种经历，所以让他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所以哈拿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就向耶和华神祷告，而且他向神许愿，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然后呢眷念不忘婢女，然后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讲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他要耶和华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他要把这个儿子终身归耶和华，然后还有就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这里面他为什么后面加这么一句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哈，这里面他是在讲他要做什么？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下面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拿细尔人的一些特别的哈，神专门带领，然后让有这么一批人，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愿意来归向神。然后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圣经里面讲他是切切的不住的在祷告，而且呢他祷告还不是那种出声的祷告，他是默祷。所以默祷呢他就在心里面，但是可能嘴还动，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这种默祷，然后是非常的心切，非常的诚心的。圣经里面用一个词讲叫倾心吐意，他在神的面前这样倾心吐意的祷告，以至于这个大祭司以利就误认为好像这个哈拿是不是因为喝醉了酒，在那边嘴里面嘟囔嘟囔的，是不是他喝醉了酒？其实他没有喝醉酒，是因为他的祷告的心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虔诚，诚心的在耶和华面前来祈求。他在前面他说的就是要需要 啊，希望神能够垂听他的祷告，然后顾念他现在所面临的这种窘迫的这种情况，然后赐他一个儿子。当然他也说了，他要把这个儿子要终身归耶和华做那些人。所以呢，因着哈拿他这样诚心的一个祷告，所以神就应许了他的祈求。所以呢，那哈拿还有跟他的丈夫哈啊，这个以利加拿，他们就得了一个儿子，神就赐给他们一个儿子。那后来他们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撒母耳。那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这个词，它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哈，如果 technically 讲，它的这个意思是说是叫神的名， the name of God， 原文这个意思叫神的名。或者是说，因为这个很难翻，就是不是很能够准确的翻出来，或者是说啊，他的名叫神，他或者他的名是神，就是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义哈，是这个意义。但是呢，同时这个撒母耳这个字，撒母耳 Samuel 这个字，同时呢还跟另外一个音比较相似，就是说另外一个短语哈，叫说神听见的，叫神听见的，跟那个字，跟那个短语非常的接近，非常的相像。所以呢，这个字也有这个意思。因为为什么它叫撒母耳？一个是说这个是神的名，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是神听见的。神听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拿向神什么祷告求来的。所以当哈拿诚心诚意的，而且是非常的啊执着的向神来祈求的时候，圣经里面讲是倾心吐意的向神来祈求的时候，神就听见了他的祷告，所以神就赐福给他，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些名字、这些短语、这些用法都跟神的启示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哈拿他向耶和华神求一个儿子，而且他说他要把这个儿子终身要归耶和华。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以利加拿他们全家，这边讲到了哈，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上示罗去干嘛呢？去敬拜祭祀耶和华。而且呢，他们去示罗还要去还愿。那还愿还什么愿呢？应该是很清楚哈，是因为他们得了一个儿子，也许他们还许过别的愿，但是很明显的这里记载的是他们去还耶和华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的这个愿。但是呢，哈拿却没有跟着他们全家一起去。这里面圣经里面讲他们全家都去了，哈拿没有去。哈拿没有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撒母耳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小，还没有断奶，圣经里面讲说还没有断奶。所以没有断奶的话，那就是哈拿跟撒母耳留在了家里面没有去。那这里面他要等着撒母耳断奶之后，他说等到撒母耳断奶之后，他才带这个撒母耳去朝见耶和华，然后他才去还这个愿。那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哈拿不去，不跟全家一起去？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孩子是吧，孩子还没有断奶。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哈拿在向耶和华神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许愿要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儿子怎么样，要奉献给耶和华，终身奉献给耶和华。然后呢，因为孩子太小，所以呢没有断奶，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孩子还不能离开父母，不能离开母亲。如果离开母亲的话，那你把他啊，我们知道这个哈拿他已经立了心志，所以呢他要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献到送到那个啊奉献给耶和华，奉献给神。如果他这个时候带着孩子上去，势必他还要再什么，还要再背回来，还要再抱回来，因为这个孩子离不开妈妈，还在吃奶，所以呢他就没有上去。 那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哈拿他对于这个奉献这件事情，他已经向神许了愿，要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孩子终身奉献给耶和华。所以他的这个心智已经是坚定不移，非常的非常的持守。所以呢，他宁愿在这边再等一段时间，等孩子断了奶，然后他把孩子就带上去一起，在那边直接就把孩子就交在耶和华手里，就不再抱回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哈拿他奉献的这个心智，他已经立定了这个心智。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奉献的心是何等的坚定。那么哈拿在不住的祷告耶和华神的时候，我刚才那一段经文我跟大家念过哈，就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然后呢眷念不忘婢女，然后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所以这里面他求的是儿子。我们知道原来哈拿是没有孩子的，他不能生育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哈拿既然向神求，他就求什么？直接求儿子，就要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另外的那个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那个这个妻子没有说，只说他有孩子，只说他有儿女。那我想可能也许有儿子，也许有女儿啊，这个。但是呢，哈拿就直接向神来求，他要儿子，一定要儿子。那我们知道儿子对犹太人来讲那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非常的特殊，因为儿子在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在他们整个的社会里面，他的这个地位非常的特别。那儿子我们知道当然是男孩了是吧，将来以后是个男人。那男人在以色列当中他本身就已经是很这个地位就已经很特殊，因为那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在数典人的时候数的是什么人啊，数的都是男人，从来没有数过女人。在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哈，在耶稣的这个五饼二鱼在行那个神迹给五千人吃饱的那个神迹里面，那个里面数典的那五千人是什么人，也都是男人。所以这个男人在以色列这个信仰里面，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结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要的是儿子。那这个儿子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首生的儿子吧，头生的儿子，头生的儿子地位又不一般。那头生的儿子除了是男人之外还有什么？他还是产业的继承人，而且不仅是继承产业，而且要继承什么？如果他下面还有别的儿子的话，他要继承双份的产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祈求哈。所以呢，这个地位是极其的优越，极其的特殊的。那如果说他把这样的一个求来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应该是非常宝贝的是吧，非常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宝贝的这样。但是呢，我们看哈拿他却在跟神求的同时，他说他要把这一个儿子要献给神，要终生归耶和华，而且还说了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我们知道这里面不用剃头刀剃头，这里面在这个在讲什么事情，就是讲拿细尔哈，要做拿细尔人，就是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有专门讲到拿细尔人哈。那拿细尔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离俗然后归耶和华神。那离俗就是说他跟这个世上的跟整个的这个要是从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community 来讲，他就是跟这个 community 跟他整个的这一个就是要跟他们分啊，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分别为圣，他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分别为圣。那主要的这个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然后呢，哎呀，所有的葡萄和跟葡萄有关的 用葡萄做的葡萄饼啊，葡萄这些汁啊，或者是葡萄，所有跟葡萄有关的，从里到外都不吃，都不能吃啊。清酒浓酒不喝，然后跟葡萄有关的都不能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所有这些尸体不能靠近，不用说去摸，都不能靠近。所以这个就是拿细尔人，就是说他要把他所从神那边祈求所得来的这一个儿子，就是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撒母耳哈，要把他奉献成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拿细尔人的这个神启示的这个条例也好啊，或者是啊，或者这个法律也好，拿细尔人其实不是一生都是，当然啊，有相当一部分哈，如果他是做了拿细尔人的话，那他可能有的人就会一生来做，但是可能对大多数的拿细尔人来说，他们可能不一定需要一生都什么做拿细尔人，他可以还俗，就是说他做了几年，做了20年、10年、20年，他可以还俗的。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哈拿在这里面向神许的愿是什么？终生归耶和华，不回头的。一旦做了拿细尔人，就永远不回头，不会像有的拿细尔人那个哈、可以还俗的，他是一生都不会。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拿细尔人的记载哈，基本上比较偏多的，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新约里面一个，旧约里面一个。我们知道参孙士师记里面哈，参孙他是拿细尔人，然后还有一个新约里面有一个拿细尔人，施洗约翰。那我们看这两个拿细尔人，他们都是神呼召的，都是神，或者是说神呼召，神命定他们要做拿细尔人。因为这两个人，参孙和施洗约翰，他们做拿细尔人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母腹的时候，都是神借着什么天使是吧，或者神的使者是吧，神的使者向他们的父母显现，然后呢，天使就吩咐他的父母说，将来这个人要怎么样，将来你生的这个孩子要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不能如何。然后他们的父母就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他们就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就做了拿细尔人。所以不是他父母主动奉献给他们做拿细尔人，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们看哈拿这个地方，是哈拿甘心情愿的，在他还没有 conceive 以前，在没有怀孕之前，他就已经跟神说好了，许了愿，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的话，那我就把他终身奉献做拿细尔人，归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哈拿从一开始他不能生育，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前面讲哈拿不生育的，没有孩子，到他后来因为他的切切的祷告，诚心的祷告，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从不能生育到有了儿子，然后他又因为得了这个儿子，他又把他的儿子就怎么样，又完全的奉献出去，从无到有，然后从有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无。所以这个他的这一个经历，我们看好像是，如果你不看后面的话，你会知道说，我本来这么前面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受了这么多的羞辱，我现在得了儿子，然后我还把他完全送出去。所以这个对一个女人，对一个母亲来说，确实是要怎么样，要有很大的信心，要有很大的，要付很大的这个代价，要有非常这个坚定的这种心。所以呢从这个似乎他好像是又完全失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哈拿对神的这种我们讲叫敬畏的心嘛，我们看哈拿敬畏的心，在如果大家读这个撒母耳记上 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拿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在他的那个祷告里面，就是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是哈拿的祷告，在他的那一篇祷告当中啊，那个是以诗体写的祷告你会看到他是非常的非常的敬畏神。他那里面讲的是，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什么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认识。如果大家可以去回去去啊，你回去过后你再回去读一下，你会发现因为他哈拿有敬畏神之心，当他愿意把神所给他的所赐给他的这一个完全奉献的时候，我们看到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因着他这样的一个愿意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神就眷顾他，神不仅眷顾他，神还加倍的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到了21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愿意全身奉献的时候，一切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在奉献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儿来的，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就是本来就是恩典就是白白的得来的，然后又白白的什么全部奉献给神。所以神因着他的这样的心就加倍的赐福给他。所以撒母耳记上2:21那边说，耶和华就眷顾哈拿，然后呢他又生了什么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当我们看到当哈拿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如果大家去看在所有的关于母亲，关于妈妈关于母亲的这一些记载，讲的这些故事讲的这些事迹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母亲都是有奉献精神的。那这个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这一份奉献的心就放在了这个母亲的心里面。所以母亲这个就是人的良心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母亲宁愿自己牺牲也要让他的孩子活下来。就是汶川地震里面不是大家一直在讲的那个母亲在被压下去的时候，他用他的身体保护他的孩子，结果他死了，他的孩子没有死。这个就是一个这一种就是这种像奉献的这种，他就神就把这个就放在母亲的心里面。所以母亲是有奉献，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人的层面上，这个奉献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哈拿在这个当中他的奉献那个是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的，因为他是向着神的，向着耶和华神的，所以这个奉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今天的信徒那我想当然是尤其是对于这个姐妹对于做母亲的这些我想我们可以从哈拿的身上学习很多。那哈拿他就是完全凭着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他就知道他所得到的一切，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神，若是没有神他什么都没有。他前面那么痛苦但是当他去寻求神的时候，当他切切的跟神祷告，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当他有这样敬畏的心的时候，神就把这一切的丰盛都加给他，不是一个儿子当他奉献了之后，神给他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今天的信徒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来学习。那么 啊，在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最后啊，在第28节的后半段，28节的后半节哈，后半节这边说什么呢？他前面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于是在那里什么敬拜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很美的经文，如果大家好好的去啊，你去闭上眼睛哈，你去想那幅图画，在这个殿里面，然后呢哈拿带着他的小撒母耳，他的儿子哈，小撒母耳领着小撒母耳带到那边去，然后呢就在殿里面，然后呢当他把这个孩子托给大祭司的时候，等他走了之后，那孩子就在殿里面怎么样，就站在那边敬拜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从啊，接下来在第二章那个地方，大家就知道第二章就是哈拿祷告完了之后，二章的第11节，我们看那边他说，以利加拿往什么拉玛回家去了，然后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什么侍奉耶和华。那这一个孩子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小 boy， 就是如果要是翻译的话就是一个 boy， 一个小 boy， 小孩子。然后我们再看18节，也是第二章18节，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男孩小 boy， 他是怎么样呢？18节那边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孩子跟那前面那个11节那个同样一个字，然后什么呢，穿着什么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个真的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当你去想象哈拿和她的丈夫啊，以利加拿，他们把这个奉献完了，当然哈拿带孩子去的时候，她的丈夫肯定是也跟着去的，因为他们是去还愿嘛，一起去还愿，所以呢为了奉献这个他们的儿子，所以肯定是这个哈拿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的。所以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一个小男孩就站在大祭司的旁边，穿着细麻的什么以弗德，站在那边侍奉耶和华。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哈拿他为什么要奉献撒母耳，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要奉献出去，奉献撒母耳终身归耶和华，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敬拜和侍奉耶和华。这里面讲的就是敬拜侍奉，前面第一章后面讲的是敬拜耶和华，后面讲的是侍奉是这个是 ministry 啊。那他既然在这个殿里面啊，敬拜跟侍奉其实是这个 minister 那个词，就是侍奉这个词更偏重于这个献祭这一部分，而这个 worship 就是这个敬拜这个词呢，就是包括了所有的整个的以色列人献祭的过程，就是什么，就是敬拜神的过程，就是 worship， 以色列的敬拜，他们的 worship 就是整个从献祭开始一直到最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哈拿我刚才说了，他奉献撒母耳这个终身归耶和华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敬拜侍奉耶和华，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呢我想这里面如果你要是想要让你的孩子能够敬拜能够侍奉神，那我想你自己首先你必须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这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儿子能够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哈，第一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哈拿还有她的丈夫啊，以利加拿哈，他们这一对夫妻，或者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家庭，其实他们都是敬拜侍奉神的。那以利加拿他不是说这边说第一章的第三节这边说，他每年嘛，他每年都要带着全家上示罗去干嘛呢？去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他带着他全家，那我们知道哈拿就更是这样了，哈拿更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这种无比的这种敬畏之心。在神的面前，他不仅是，如果我们看他第二章里面记录他的那个祷告哈，从他的祷告词里面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知道这样一位奇妙伟大的神，所以呢他就心里面有敬畏之心，然后欢呼欢喜快乐，然后在神的面前就敬拜就赞美。这个也是讲到这个哈拿，他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嘛，那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那我们受造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什么？敬拜神，为了荣耀神。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敬拜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自己的敬拜生活能够看出来我们是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荣耀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哈拿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来效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当然了，这个因为是母亲节，我在跟大家分享母亲的信息哈，关于母亲的神在圣经里面启示。那作为姐妹哈，作为这个母亲的这些姐妹们，我想更是一样啊。在母亲，我们知道这母亲在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母亲在家里面的她的这个地位非常的不一般。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母亲在教养孩子，在整个这个在这个治理家哈，在教养孩子，当然他们的这个丈夫先生哈，当然是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主要的负责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家里面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运作上面，我们从箴言书31章最后那个贤德的妇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妇人做很多的事情，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贪贪罐罐的这些事情都是谁做的？都是母亲做的，都是当妈妈的做的。那然后呢，这个先生是要坐在城门上怎么样得荣耀的那一个，是吧？坐在城门上得荣耀，跟这些长老们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治理得好，所以呢他才能够在城门上有荣耀，才能够跟那些长老们在一起。所以母亲在家庭里面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的孩子他们跟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他们的如果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好人，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是正的人，是好的，是善的啊，那他的孩子一定不会有问题。所以犹太人他们多半很多这个在这个城船上面，在这个家庭的这些传统啊，这些什么这些城船上面，你看到哈，你去问犹太人，他们都会说他们受影响最大的，然后这个继承或者是传下来最多的是从母亲那儿来的，而不是从他的父亲那儿来。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今天社会的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啊，母亲在家里面的角色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当然有母亲节哈，母亲节的设立本身也是因为看到了母亲这种特殊的地位，所以就有人去 promote， 就有人去 suggest 说要这个设立一个母亲节，啊，这个是美国特有的哈，啊，当然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现在也好像也过母亲节，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想母亲对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样的重要，尤其是对儿女的影响尤其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哈拿的身上，因着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敬畏神，啊，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然后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里，这个是最稳妥的，交在神的手里是最稳妥的。所以呢，他就知道，他明白，他就完全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那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像哈拿这样说，今天没有什么拿西尔人这一说嘛，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拿这个哈拿他所做的，圣经里面把这件事情，把哈拿的这一个经历启示给我们，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来效法哈拿他在这件事情上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对神的这种信靠之心。他知道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自己的儿女不要过分的太宠爱，知道我们要按照什么圣经，按照神的这个话，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真理来养育你的孩子，你就知道那哈拿他最后的这个撒母耳后来是先知是吧，后来是士师先知，然后也是祭司，所以他后来对于整个以色列神在整个的启示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嘛，所以呢，我们知道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担忧，没有任何的顾虑，神的路是最美善的路，是最好的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仅仅的，我们教会也做这个叫，本来前一阵子我还在考虑啊，我后来跟同工们这个协商了一下，就是今年我们不做这个婴儿奉献礼，我们去年做了，前年也做了。所以婴儿奉献礼，我们不是仅仅只停留在父母亲愿意有这个意愿，愿意把儿女把孩子这个奉献给神，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养育儿女，但是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个奉献礼上面，我们要在这个奉献礼之上，我们要每一日每一时让你的孩子都能够什么，在神的道路上面，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奉献礼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仅仅有表面的这个，那也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纪念母亲节，我们从圣经的这个神启示当中，我们来学习哈，看看这个关于母亲的这个启示里面，我们学习如何的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那什么叫合神心意的母亲？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什么敬畏神，然后你要服侍神，这个服侍里面就包括了你要这个有敬拜，要赞美，要等等哈，然后呢还要爱神爱人，就是我们今年教会里面，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讲到的彼此相爱嘛，是吧？常因为亏欠，我们要爱神爱人，然后呢，你自己就像哈拿一样，你自己要是一个敬虔的人，你要做你儿女的一个榜样，非常重要。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孩子将来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做你儿女的榜样，然后还要不住的像哈拿一样为你的儿女祷告，不住的为他们祷告，所以很重要啊，按照神的心意来养母，来养育你们的儿女，然后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到了这个动真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表面上的我奉献礼了，我已经做了，我什么我已经弄了，但是真正到了节骨眼的时候，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承诺本身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像哈拿那样来真的啊，我们讲来真的，每一天每一时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按照神的旨意来养育你们的儿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再次的哈，这个祝福在我们当中的做母亲的，再一次母亲节快乐。